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用不是传统的聚会方式啊，也就是用非常的方式来聚会，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排。因着疫情的这样的发展啊，全世界都处在这么一个威胁的状态啊，但是上帝今天让我们在他的怀抱里，在他的脚前能够有这么一个领受，有这么一份这个感恩，我们向他用诗歌、用祷告来表达我们的心情。我想天庭上面也是，像我们这个视频聚会一样，能够在宝座面前每个心灵都向往在宝座面前敬拜，所有众生能够看见这个主的荣耀，也聆听主生命的话语。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就是对比与提醒。这个有时候会讲一些讲道法。有人说怎么样去讲道能够感动人啊，让人家能够听得明白。那我想到呢，耶稣基督这个是讲道的典范了，他是最伟大的布道家。他这个讲道方式呢，有很多地方都是用对比。思想一下，好像这个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那可能就是对比啊。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她有什么区别？好像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和又恶又懒的仆人，这也是个对比。那人呢，很鲜明的，很容易记住，这个耶稣教导的，这个内容。也比如说有绵羊，有山羊，这也是对比。耶稣又说，你们看见自己，别人眼中有刺，不知道自己眼中有良木，这也是个对比。我这样说呢，就是说表示呢，耶稣在向人讲道的时候呢，也通过这种对比的方法，对你看看啊，好像新布补那个旧衣服，这也是个对比。总而言之呢，圣经中常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经文说以色列人也快要进迦南的时候呢，上帝安排一个场面。那以色列人在山谷里面这个厅呢，两边都是山，他们在山谷里面厅一边呢宣告福气，一边呢宣告咒诅。那个宣告福气的山呢叫基路新山，基利新山宣告咒诅的那个山呢叫以巴路山。这样呢，上帝就把福气和咒诅呢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意思说，你们如果听从主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蒙福的；你们如果要违背主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受咒诅的。百姓呢，听了以后呢，就阿门。以后呢，把这个福气和咒诅呢刻在石头上，放在那里，就让以色列人经常能够看到，就提醒。这个对比之下呢，他们心里就有个深刻的印象。好，那今天要讲的我们和灵性有关系的几个对比也是全部出于圣经上的安排我们讲的第一个对比呢，是亚当的儿子中间出现信仰上的分歧，信仰上的不同经文呢，我们就不读我这个讲出来呢，就是 根据经论去讲就是了。嗯，上帝创造人类以后啊，养大的儿子中间就出问题啊，出现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信仰上的问题。那么上帝永远把我们要选择的信仰摆在第一位的啊，这个家庭里面出问题的原因啊，不是教育不公平，也不是对哪个人啊有偏爱，完全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领受。他说两兄弟去献祭的时候啊，到田间去献祭的时候，当然了，献祭就做那个祭坛，要做祭坛。那么该隐是哥哥，啊，亚伯是弟弟。那么两个人祭坛做好以后，摆在祭坛上的东西呢也不一样。两兄弟是个对比，祭坛是个对比，摆下去的东西不一样呢也是个对比。那么圣经说啊，亚伯献下去的是头生的，羊群中头生的。这个当然献祭是有规定的，献祭不是随心所欲。献祭献什么怎么献，上帝的计划里面就告诉你，这和救恩有关系的。和这是上帝的旨意决定的，不是随心所欲的。那么亚伯呢，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呢，献上羊群中头生的。我们顺便说一句哈，这个亚伯那个时候他的职业是，圣经说他的职业是牧羊的。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人类是吃田间的蔬菜和树上的果子的，不可能吃那个羊。那个羊呢，不是食物。那么亚伯选择做牧羊，这个做他的生涯呢，就是为了什么？是献祭的礼物有准备。好，他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谋什么福气啊，谋福利，他是完全是为了能够有好的羊、好的祭物献给上帝。那么该隐呢，选择种地。地里有出产嘛，他就把自己出产呢献给上帝，土产献给上帝。那么上帝不喜欢，看到该隐的祭物呢就不喜欢。上帝呢没有悦纳，到底悦纳的方式是怎么样我们不清楚啊。悦纳的方式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上帝天上降火，把亚伯的这个祭物收去，表示悦纳啊。该隐的祭物呢摆在那里没有收纳，那么该隐就变了脸色，就不高兴，发怒。这个情节呢，就是该隐一发怒，上帝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事情做得好做不好呢？那可见该隐心里应该是清楚的，今天做得不对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献这个田间的土产呢？他就根据自己的东西够好啊，上帝一定会悦纳，就是这么一个心态。那么当然亚伯看到兄弟这样一个举动呢，亚伯就劝他说，两人在田间说话呢，那肯定是亚伯对他有规劝的啊，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但是呢该隐呢是哥哥，他呢恼羞成怒呢，就把兄弟杀了，把亚伯杀了。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啊。他就被上帝就赶出这个地方了。我们顺便讲，该隐呢当时觉得自己如果漂流在外呢，以后会有危险，上帝给他做了个记号，他说在他身上做了个记号呢，使他出去的时候不会受人的报复。有人探讨到底这个记号是什么啊？为什么那些人看到他就不会杀他呢？会杀该隐的会遭报七倍呢？有人说他上面有个保护令啊，可能上帝给他一个保护的这个一个记号， 使他不至于。我个人的想法呢，哈，可能是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好像公告一样的，啊，写在他最明显的脸上、额上，就是告示昭告天下呢，该隐是个杀人犯，啊，那么杀人犯的下场是这样。那么希望那些人不要再杀人了。你如果把该隐杀掉，你也成了杀人犯。好，这样呢，它有作用，使天下人都知道啊，这个犯罪的人有什么结果。好，那我们讲这两个祭坛表示什么呢？是表示信仰上的区别。献上羊羔，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用无花果树叶不能够遮他的羞耻，用杀了用皮子给他做衣服，这里面就是预表着上帝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上帝的羔羊除去我们罪业，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义。这个就是从创世纪里面就宣告伊甸园里就宣告的这个救恩啊，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要杀蛇的头，是吧？这个要打破撒旦的权势呢，要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啊，人是没有办法去打破撒旦的权势，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打破撒旦的权势。哦，这就是救恩。那么亚伯是相信这个救恩的啊，他接受这个救恩，所以呢，他照着上帝心意献上这个祭物。上帝就悦纳，用我们现在这个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人生啊，这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我才得以称义，这是走这么一条路。那该隐呢，他献上田间的土产呢，他心里的状态就是说，我是用我的生产的东西来讨上帝的喜悦，上帝悦纳我呢，因为我种的东西好。这个果子啊、蔬菜啊、田间的土产呢，都是好好的东西，我觉得很满意。那么上帝看到一定也很满意，用这个方法来献祭，啊，这次是上帝拒绝的，上帝认为不喜悦的一件事情。这用我们现在这个讲法呢，就是立功之法。通俗的讲法就是立功之法，他是要凭着自己的功德、善行、好处，来呢讨上帝的喜悦。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因信称义之外，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立功之法的基础上的。所有的宗教啊，都是想凭自己行为来讨上帝喜悦的。啊，在犹太人中间也有人啊要走这条路。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那些立功之法那些人，耶稣说你们祷告为什么要上十字路口呢？这就是他们就觉得自己这个祷告是有功劳的。你们行善为什么要吹号呢？他们觉得自己行善也是有功劳的啊。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觉得要这个在自己的身上能够记下一笔。耶稣说你们把这个额头那个经文那个这个写的呢大一点，衣服的这个袋子呢也能够宽一点，上面的经文写上去，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觉得这些事上都有我的功劳。所以虽然是怕他们拜上帝，但是拜上帝的中间有时候借着自己的善行啊，这一点好处呢来靠上帝喜悦，所以这个呢是一条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道路。这个方法啊是立功之法。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啊，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面，我们所看到的啊这种信仰的状态呢啊，除了这两种状态以外没有其他状态。我们信主的人啊，不可能说我今天想凭自己的行为善行啊来讨上帝的喜悦啊。该隐这条路呢 是走不通的。第二个对比呢，也是两兄弟啊。上帝安排这个方法呢，是很巧妙的啊。一个家庭里面两兄弟出这个信仰上的差异啊，这个呢更明显了啊，写明呢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更写明了。我们现在接下去要讨论的呢，也是两兄弟。而且这个两兄弟呢还不是还是双胞胎啊，双胞胎他们的道路就不一样了啊，他们追求的就不一样了，他们以后的结局也不一样了。这个雅各和以扫呢，他们追求啊是不同的。这里面说利贝加怀孕啊，两兄弟就在他肚子里面打啊，就吵，利贝加很痛苦，所以上帝就后来告诉他说，你肚子里面这个腹中是两个国家啊，是两个民族啊，告诉他一句话说，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有人就根据这句话呢就认为这是预定论，认为呢这个既然上帝规定这个大的服侍小的嘛，就是上帝决定了雅各是得救的，以扫呢是灭亡的，就引出了这么一个预定论的一个看法。好，那么不是以扫自己不好，是雅各决定了那以扫去服侍雅各，那么既然上帝决定了，我们就无能为力。其实这个讲法是有偏差的。这两兄弟在肚子里面就吵，上帝说这两个人以后成为两个国，大的以后要服侍小的，这是上帝他预知他们以后要走的路是怎么样，也预知他们的品格是怎么样去发展的，不是上帝要他怎么做，那是预先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不过上帝呢早一点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认为呢以为是上帝决定，不是上帝决定，人的命运人的结局都是自己决定的啊，我们要走做什么结局，要走什么路，这个上帝给你的自由意志呢是让你自己选择，不过上帝知道他们要怎么做什么选择，早点告诉我们而已啊。所以这里安排呢，上帝的心意安排呢，这个福气还是先临到以扫，那以扫做长子，很公平，上帝没有不公平，上帝也没有说决定要让以扫灭亡，如果让以扫灭亡，他何必让他做这个长子呢，就上帝很公平，让以扫做长子。出来出生以后呢，两个人性格有点不一样，性格一样，兴趣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这个两个人所结学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起先讲这个雅各，像这个亚伯是牧羊的啊，该隐是种地的，这个地方呢是以扫呢是打猎的，他喜欢打猎，很豪放，他性格呢很笨，很开放了，到外面呢到处呢去活动去打猎，而且呢也憋着口味。来烧东西啊，满足自己的食欲啊。那么说生活方式不一样呢，雅各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那就是这样的描述方法呢，就是说雅各呢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为人安静，他会思想去思考，他会去默想啊。我们讲到那个以扫的婚姻的时候说，以撒的婚姻呢，说以撒在田间默想的时候， 看到那边的骆驼队呢，骆驼队呢来了，他就迎接了利百加。好，我们讲那描圣经描述说，那天晚上以撒在田间牧想，那牧想啊，就是一种好品德了，啊，好品德。基督徒要会思想，基督徒的这个在牧想中间去领悟啊主的真理。雅各呢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他呢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虽然话是很简单，就是描述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以扫不一样啊。那么他想什么呢？啊，人如果不追求就得不到啊，如果你不努力就不可能进天国。那么雅各所思想的就是想，上帝既然啊要说我这个大说大的福是小的，那可就我又会得许多属灵的福气，那我这个福气怎么样能够得得到呢？他肯定会是这样想，这是他人生中的大事情嘛。那么以扫呢对这些人漠不关心的，漠不关心的，长子不长子对他的脚无所谓的。所以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好，那么以扫有一天打猎回家，肚子饿了，口渴了，他一进门就想东西吃，那么雅各就抓住这个机会呢，用这个一碗红豆汤呢去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就换来了。这笔生意呢是有史以来啊不平等的生意呢啊，一碗红豆汤啊能够换得一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看以扫这个态度呢，上帝是看人的态度的，看他的心机的。上以扫这个态度有两句话来表达。雅各说，我这个红豆汤，我这个饼给你吃的，你把长子的名分呢给我了。他说好嘛，没有关系了，人都要饿死了，要渴死了，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吗？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他对这个雅各所尊重的这个长子名分，他觉得这有什么用吗？人都要死了，其实也不会死了，这个他对很轻率的，反正给我这个福气，他无所谓了，无所谓了。这是呢，经上一个表达啊，所以少。吃了喝了，这个也起了誓啊，起誓的是一种严肃的事情哈。雅各怕他这个反悔，就起誓，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一种确定。这样呢，起了誓，把这个长子名分卖给他以后呢，经常说他吃了喝了，就什么就起身走了。圣经说这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下了一个结论哈。吃了喝了，如果他有后悔，也表示他对这个长子名分还有一点留恋啊。哎呦，我刚才这个是上当了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我是哥哥，我不能够吃红汤吗？我不能够吃饼吗？应该可以吃，我有权利吃，我为什么要我这长子名分去换你这个这个汤？他如果有后悔，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就是吃了喝了还来得及啊，提出抗议嘛啊。但是呢，经常说以扫呢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当一件事情在你看来是不重要的时候，这个对你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他所追求的，是吃的喝的啊，在外面打猎，怎么样让自己生活能够啊，还要过得这个浪漫，这是以扫的这个人生追求。所以呢，这个属灵的长子对他来讲，就成为一张废纸，没有的。那么雅各所珍惜的呢？他觉得这个长子对他很重要，因为长子呢，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呢，长子有得双倍的福气， 长子呢在家庭里面是担任祭司，引全家人来敬拜上帝。这当时没有一个聚会的会堂，哈、哦，也没有一个什么教会的模式，家庭就是教会，嗯，这个一个家庭是个教会，敬拜上帝的所在。那么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子呢，就是担负这个做祭司的这个职分，啊，引全家人来敬拜，啊，而且呢，他的福气呢，他这个财产，他可以分到双倍。所以这一对雅各来讲是他觉得很宝贵，他昼夜思想怎么样去得到他。那在基督徒这个生命中呢，我们也常常拿这两个人来提醒自己，好，如果我们的追求，我们所羡慕的，如果是世界，那么走的那条路呢，就是以扫，得到的不过是一碗红豆汤，红豆汤，啊，表示它是不值钱的，是不值钱的。但是呢，你说出卖的呢，却是至尊的、至贵的，天国的福气。这两者是不好比的，这两个人也不好比的，啊，所以上帝安排呢。这个对比呢，是让双胞胎出现，啊，这里面的奥秘呢，也就是知道同一个母亲，同一个时间生下来的两兄弟，他们也有自己各自人生不同的选择，啊，在上帝没有不公平，啊，以扫，上帝给他作为长子，福气是先放在他手里的。但是呢，放在他手里这个福气呢，放弃了，他不要了，也就是卖掉了。那么雅各呢，他抓住这个福气呢，结果他得到了，这就是追求，啊，追求，你追求哪一个，就会得到。所以经上说，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这个努力就是你的主观意识里面要对这个事情要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我要怎么千方百计去得到它，这样呢，就能够上帝也赐给你这个东西，你也看到是宝贵的，啊，这是雅各的和以扫的这个两个人生的对比，这是追求的不一样。好，第三个对比呢？也是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家庭呢，是俄尔巴和路德两局里啊，这个家庭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三个寡妇呢，在摩押地呢住不下去了，啊，他们是从伯利恒避难呢到这个摩押地来，但是呢，三个男人都死掉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啊。再留下这三个寡妇，这个做婆婆的人呢，觉得自己应该回家了，要回伯利恒去了。伯利恒是他的故乡，原来是很丰富的一个地方啊，是粮仓嘛，粮食仓库嘛。别的地方没有收成，这个地方应该有收成，但是当时有饥荒呢，到这个地方来避难。结果呢，哪里知道避难以后呢，这个家庭的遭遇不幸啊，这三个人呢留下寡妇。所以呢，当拿俄米婆婆要决定回家的时候呢，做出这个决定啊，三个人上路要走，大概是走到边界吧，大概是走到边界。到摩押地和以色列的边界，这个时候呢，婆婆就表示自己的看法，啊，她是一个为人很和善的人，啊，拿俄米很善良，她呢也明知前面道路走过去有很多的艰难，我们回到伯利恒，啊。女人维持生计有各种难处， 那么作为一个老婆，一个婆婆呢，她希望她的儿媳妇呢，能够生活过得轻松一点。所以到了这个边界的时候呢，婆婆就发表自己的看法，叫他们回家。选择再嫁一个丈夫，成立一个新家庭，那是最好最简单的方法，也是呢会过舒服的生活，不需要那么艰难。所以婆婆告诉他们这个道路，而且说你如果再跟着我，你的前面是什么，你不可能再，我如果再找一个人就结婚生子生下来给你做丈夫也来不及了，就是这样意思，说你们生活道路上面要考虑哈，这样讲。是再三对额尔巴去了两次，去了两次，叫他回头。那额尔巴呢，当然客气了一下，也就回去了。第三次呢，再对路德劝，叫他回去。他说：“你不要再跟了，跟着我，生活道路很艰难。”那么路德呢，他下决心要跟随。大家知道哈，路德提出来的理由呢，就是说，一，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不能弃绝你所敬拜的上帝。这是他要跟他婆婆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在摩押地，在异教之地嘛，拜偶像的地方嘛，他嫁入这个拜上帝的家庭，那么他是有信仰，得到信仰的一个快乐的一个人。他呢觉得信仰对他来讲是比任何都重要，所以他今天说，你的上帝我不能够丢弃，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是我要跟随你的不离弃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不能够丢弃你，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在哪里歇息我也在哪里歇息，你在哪里死去我也在哪里死去，除非呢就是说死能够叫我们分开，就是这样子。他表达了一些跟随婆婆，因为我需要去帮助你服侍你，不能够丢下你不管，这两点呢，我想成全诫命嘛，诫命的这个总归就是爱上帝爱人嘛，他爱上帝不会离弃上帝，他要爱人，这个眼前这个婆婆就是他觉得值得他爱的，是必须要爱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截取了选择了这跟随拿俄米回家的这条路，回伯利恒这条路。那么我们从这个额尔巴这个拿俄米对这个路德讲的那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以后这个回到摩押地的那个额尔巴是怎么一个光景啊。他对路德有句话说，看来你的嫂子已经回去了啊，回到他原来那个家，也回到他所拜的那个神那里去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了，很危险的信号了啊！那么额尔巴没有考虑到我的信仰需要怎么样去坚持啊，他觉得今天环境领导我了以后呢，我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道路啊，我拜上帝不拜上帝对我来讲现在不是我的首选，我需要为自己的找一个什么安定的生活，安定的一个场所，所以他就回去了。那拿俄米呢也看到这个危险，他说你的嫂子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和他所拜的那个神那里去了，那回到那个所拜那个神里去吗，有什么好吗？拿俄米要看到这个所拜的神是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吗？他的人生面临什么困境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是走上那条路以后呢，也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那么路德虽然前程怎么样不知道，像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一样，他 从哈兰哈兰出来也是一样，不论到哪里去，无论前面是什么啊，他不计较，只要这条路走得对，那我就不计较前面是什么高山火海也不怕哈。这个路德呢是抱着这个决心来跟随婆婆到了这个伯利恒。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路德记留下来这句美好的书呢，就是讲他的故事，讲他怎么样从一个受苦的人变为那么在主里面蒙福的人啊、哦，怎么样进了这个布阿斯的家，后来后布阿斯生下孩子，成了这个大卫王的曾祖母啊、哦。我们也知道这个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后来列入耶稣基督家谱里面，这些都是人意想不到的福气。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嘛，哦，做梦也想不到呢。我跟随这个拿俄米到了这里，怎么会有这么的好的福气呢？有许多事情啊，一转身呢，就决定一生。哦，我像这个俄尔巴当时在那个边界，如果一转身要往回走的时候，他一生就决定了。啊、哦，一生就决定了。这个一生的这个命运就因着这么一转身啊，就毁掉了，他的永生就毁掉了啊。有时候啊，这个选择权呢放在人的手里，当面临一样选择关键时候，这个选择呢做出来会影响很大的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每天都在做选择。我们早上起来穿什么衣服，早餐要吃什么啊？我今天要安排自己或者往东走呢还是往西走，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人生中间婚姻是个选择啊，这个工作是个选择，买房子也是个选择，什么事情都是选择。这个选择有的时候对我们有影响，有的时候影响不大，有的时候呢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啊。好像婚姻选择倒是很大的事情咯啊，选择一个人啊做我终身伴侣，这个以后你的人生就和他就捆绑在一起了啊。哦，这些是永生和灭亡，这个选择领导人的时候，路不同的时候，选择领导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选择，这下俄尔巴和路德这两个选择就摆在我们面前。他们选择不一样，人生就不一样。我想这个路德啊、这个后来生了孩子，好哟，大家都来道喜呀、啊，啊，说这个人啊，真是蒙福的人啊，他得的孩子真是恩典呢 啊，哦哟，那个时候你路德他真的啊，怎么一个感叹呢？哦，好的，我当时啊有一个决心来跟从拿俄米，一直到这个地方来。其实列入耶稣基督家谱的这几个人物啊，都有他的故事的。好、哦，这个路德这个故事呢，是激动人心的啊、哦。这个有这个他马士也是列入这个家谱里面啊、哦，他也有他做出他的选择啊。这个每个人啊，他在人生关键时候也做出一些选择，这个时候呢，影响他的人生。这是我讲的，我们讲的这个第四个对比呢，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对比啊，很特别的对比，是耶稣和巴拉巴之间的对比，善恶有别啊，善恶有别。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大一个冤案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哈，这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冤案。这个冤案呢，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上帝，发生在自称是上帝子民的犹太国，哈，他们要把他钉死的呢，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冤案发生本来是很不应该的，我刚才说了，因为他们走的信仰走错了， 犹太人的信仰走出了拜上帝的子民啊，他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正常，所以呢，由上至犹太公会，下至下面的百姓，他们所接受的信仰呢，他们所认为的信仰呢，是走上世俗的道路，他们所要欢迎的王呢，也是这么一个能够为他们带来世俗利益的王。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放在他的脑子里面的，所以他们不会接待一个拿撒勒耶稣来作为他们的救主的。啊，拒绝耶稣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哎，这个人怎么会做我们的王呢？不可能，我们的弥赛亚是带着荣耀来的啊，我们是他来是一呼百应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的教导是叫人追求内心中的圣洁平安啊，他们里面呢，他们是外表的行为，耶稣要指出他们内心的丑陋啊，所以这些就和什么当时的犹太公会同祭司奸臣就起了矛盾啊，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讲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啊，天国女就在你们心里啊，使徒约翰为他们施洗的时候，那些人都来到耶稣面前来要洗，他们要洗呢，不是想悔改，不是想做好人，他们说我们要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呢，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纵观当时这个犹太国的宗教信仰呢，在耶稣看来，就首先在犹太国要建立他们内心世界的天国，所以施洗约翰也看不过去了嘛。司机员看到那些人来要受洗，排着队要受洗，司机员说，你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司机员也觉得他们来你们的信仰动机不对，今天这个神圣的洗礼，你们不要把它当作自己外面这个荣耀自己的装饰。他说现在这个斧头放在树根上，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把它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司机约翰也明明知道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这么一个信仰状态。耶稣基督他和当时犹太的权贵分子们和他们的奸臣那些人起矛盾的原因，不是耶稣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真相啊，告诉他们真相。所以犹太人中间大家觉得耶稣这个道路让他们再继续发展下去呢，那些老百姓啊就会都听他的话啊，那我们这些人呢名声就没有了，威望就没有了，那他们就下决心呢要把耶稣除掉。大家都知道这个矛盾的发展是这样的，他们千方百计要谋害耶稣。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讲道的范围基本上都是加利利啊，是个比较宽松的一个地方，权贵分子们他们去掌握的那个环境呢，在最恐怖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后来发展到这个犹大把他卖掉了要找这个机会呢把耶稣这个逮捕了。这个审问耶稣那个审判呢是违法的，是非法的聚会啊，非法的审判。按照这个规定，犹太人的法律规定是晚上不可以晚上去断案的啊。他们晚上呢偷偷的进行，赶快的晚上要断案，断案以后呢因为没有判处死刑的传病嘛，他们就把他送到由比拉多前面，要比拉多要定他死罪啊，给他这个安那个罪名。我们看这场审判呢，你就看到这个里面多少邪恶就不知道了啊，多少邪恶。这个他们给耶稣扣上一个罪名，说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啊，这是个敏感的政治罪名。当时他们是受这个罗马国家统治的，如果一个人自称是王，就是和罗马政府对着干，这样呢给他扣上这个罪名。其实呢他们心里很想推翻罗马政府，很伪善的。那么比拉多审问了以后呢，好几次称呼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啊， 因为他比拉多第一句话就问耶稣，你是不是王？这个是最敏感的问题。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这个王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个王。比拉多就明白了，他们是根据信仰来这个讲这个话，不是因着世上什么王和这个罗马国家争这个统治权。那比拉多就称走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这时候呢，犹太人呢一定要达到自己目的，意思说，你如果把这个人如果放掉，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比拉多呢，这个最怕就是这一点了，最怕这一点。那么当时他要观察，我在这里要统治他们呢，老百姓这个和这些人关系也很要紧的。他们如果一定要做到，我呢如果要把他放掉，那是不是给他们抓这个把柄嘛？所以比拉多呢很聪明的，比拉多就想出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他认为是绝对巧妙的方法，是呢还不是一石二鸟的方法，是一石三鸟的方法。他呢说我把一个罪犯，一个杀人放火一个强盗，关在牢里要等待判决的一个罪犯，我把他安排在这里和耶稣站在一起这里有个对比的哈，这个对比是很明显的对比，和耶稣站在一起。他说，按照你们的规矩呢，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要放一个囚犯给你们，这是像大赦一样的。逾越节嘛，是个好解期嘛，大解期嘛，为你们要放一个罪犯，无论你们要求放谁，我就给你们放谁这个里面这两个人你们要放哪一个呢？那按照他的讲法呢，这是有良心的人，有良知的人，这个会拣选这个犯人吗？不可能的嘛。比拉多想，你们只要自己拣选要释放这个耶稣吗？那我就没有责任了，是你们自己把他放掉的所以呢，比拉多想的很巧妙，很巧妙。他说，我要把这两个人给你们挑。那个时候呢，下面的人说，我们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看一下，这个比拉多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人做了多少恶事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会释放这个巴拉巴他又觉得自己这个计谋有的是失败了嘛，我原来想保全自己，让你们自己挑要释放耶稣好，这个巴拉巴一定会定罪的，哪里知道呢，你们要释放巴拉巴，他控制不住了，但是还存在一点侥幸的心理。那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巴拉巴都要把它放掉，这么好的耶稣你们要怎么处理呢？就希望他们说那再处理吧，也放掉吧，这个要这么坏的人也放掉，那个这么好的人还不放掉，这比拉多还存着这么个心理，说那成为耶稣的这个人，你们说怎么办呢？他们说定他十字架。这个人就做选择了嘛。犹太人在这个善和恶的这两个黑白分明的这两个事物前面，他们要选择什么？选择罪恶。要放弃公义这是天下的这个最大的冤案就是在这里他说要把他钉十字架。那比拉多又讲了一句话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比拉多又讲了，为什么呢？比拉多还说，为什么呢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你总要讲出来的嘛你不讲出来，你要定他十字架，你不能说要把他处死，要罪名不讲，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你我们想，比拉多这个犹太的巡抚对圣经当然他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凭着这个当官的，他凭着良心的直觉呢，啊，这个最简单，良心的直觉呢，也觉得这个好人坏人都是很清楚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哎，犹太人没有讲了，不讲理由的，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经上说呢，这个经上讲的话呢，说比拉多看看呢，这个说也无济于事了，说也没有用了。反而会添乱了，啊，添乱了，这个引起暴动了。差不多这些人就是今天晚上如果不定时间的，我要这个闹你个天翻地覆，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毕拉都下了决心，那就把耶稣交给他们，让他去抓去定时间。啊，那毕拉多呢说他做什么事情呢？啊，毕拉多要洗手。把自己手洗干净了，你说这个罪定他罪的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啊，把他洗干净。但是呢，那些犹太人说没有关系，这个定这个人的罪的结果呢，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啊，子孙身上。好，这就没有话说了，这就没有话说了。犹太人他们在上帝面前这么宣布啊，愿意接受这个除灭耶稣的后果，那么而且呢把自己子孙的这个命运都压下去啊，那么后来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这一幕景象呢，以后发生以后，犹太人，大家学历史就知道了，以后犹太人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呢，他们的子孙呢真的是受到报应了啊，受到报应。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下耶路撒冷，大家这个是历史上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在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为耶路撒冷哭了啊！那个时候就为耶路撒冷哭了。耶路撒冷啊，你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嘛！啊，耶稣指着圣殿说：“这个地方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在那个向犹太人讲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城外的不要进城啊！”我们这个城要碰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你们要赶快逃走啊！耶路讲得很清楚了，你们现在就祷告啊，叫你们逃难的时候不要碰到冬天和安息日啊！啊，这个因为冬天呢天冷啊，逃难的时候很艰苦啊，安息日呢城门关了逃不出去啊！耶稣希望你们能够。这个逃难的时候不要碰到冬天和安息日，也就是知道以后他们要承担起这个罪责的这个后果啊，是多么的可怕啊！那么犹太人中间有这些话，耶稣讲的话都传下去的，都有流传下去的。那听到的人也都把耶稣的话记在心里的啊。到公元70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那个兵围困的时候呢，有人看到了就逃了嘛，围困的兵呢突然之间撤掉了，围困的兵罗马人来围困耶路撒冷，围困的兵就突然之间就撤掉了。莫名其妙，其实是国家里面发生政变，罗马国家发生政变，这个军队呢撤掉了，那里知道耶稣基督听明白耶稣基督话语的人就逃掉了嘛。耶稣说你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时间呢已到了，你们呢要赶快逃走，那些人都逃走。所以后来说啊，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在这个里面死的啊。那些不信耶稣话语的人呢，看到这个兵撤掉了嘛，他们信高兴死了，上帝拯救我们了，你看啊，来了困我们了，现在又撤掉了，哪里知道呢？国内平息了以后，这个政变平息了以后呢，那提督大将军就重新就带兵就包围耶路撒冷了啊。他也发了一个命令，只能够把他困住， 不要毁灭。当时提督是这样，那困住就没有饭吃了，大家粮食断掉了，吃树皮草根了，把小孩子杀掉吃了，到这个地步啊，人吃人了。那么提督呢叫这些人把那些活捉的爬出来要找食物的人抓住，钉在十字架上，让大家看看，耶路撒冷周围都是山，那些山上都遍布了十字架，没有一个地方再可以插十字架，也没有一个十字架上再可以钉人，到这个地步。后来攻进去了，攻进去了，有人把火把放在这个圣殿里面，一丢进去，瞎柏木的这个圣殿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了，整所有的建筑物都烧掉了，黄金都留下来，这个石头缝里都是黄金，把石头掰开，那黄金把它抓出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以后以色列的历史就流亡全世界1000多年。选择善和恶，好，决定你的命运，选择耶稣或者选择罪恶，这是人类啊决定命运的时刻。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场景呢，我们这四个对比呢，就知道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人生，也提醒自己怎么样走圣洁的道路。好，你祝福我们，祝福在座的听到的每一位。